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今天呢也是元旦除夕啊，正儿为每一天能够有这样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与您同行，与您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面去追求，去敬身，这实在是神给正儿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默想一个关于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经文呢，就是在创世纪的第24章。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一章圣经，我们能够真正的学到什么叫做分别出来。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你从创世以先就拣选我们，你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完全的归给你。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这短短的一段时间能够分别出来，完全归给你，好叫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今天开始不一样。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浩浩他就好喜欢他的小朋友珍珍。于是呢，他有一次悄悄地告诉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肯定要娶珍珍当老婆的。哇，妈妈好好奇啊，究竟珍珍是何许人呢？四岁就能够抓住儿子的心。于是呢，在一天他去接浩浩的时候，特别让儿子指给他看看。哈哈，妈妈看到的时候，她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啊，珍珍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蒙古症患者，脸上挂着天使一样灿烂无邪的微笑。而儿子呢，就拉着珍珍的手来到妈妈面前说，妈妈，我给你介绍珍珍，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喜欢的好朋友。妈妈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是给了珍珍一个美好的拥抱，然后呢就带着浩浩回家了。一路上妈妈忍不住问了四岁的儿子，浩浩啊，你可不可以告诉妈妈为什么这么喜欢珍珍呢？为什么长大你要娶她？浩浩就说，哦，珍珍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她从来不嘲笑我，她也不欺负我，不管我做什么他都鼓掌。妈妈想了一下，又问儿子说，那你知道珍珍是特殊的孩子吗？你肯定你能照顾他，保护他吗？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能够照顾他，如果我不行，妈妈你也可以一起照顾我们两个。
那如果你是妈妈，会不会昏倒或者是笑翻呢？但浩浩的选择让妈妈看清楚一个重要的事实，人与人之间的爱和相交 真的是可以超越外在的表象的。往往孩子们纯粹美好的生命能够毫无杂质地反映出这种爱的能力。真正能够影响生命、感动灵魂的，绝对不是漂亮健康的外在，而是丰盛美好的灵魂。上帝创造婚姻和爱情，目标是为了让我们学习爱和被爱，学习在爱的关系中去做让上帝开心喜悦的人。但我们人类已经远离了这个原来的美好计划，所以人间的爱情和婚姻就不再单纯和圣洁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品格才是最需要看重的，最能够吸引人的。而浩浩呢，没有被世界的谎言欺骗，也没有被错误的价值观摧毁，所以他这么喜欢可爱的真真。那是一种单纯的对美好灵魂的喜爱，没有私欲，没有杂念，因为他感受到毫无保留的相信和美好单纯的友谊。今天呢，经文当中亚伯拉罕让他的老仆人为儿子去本族人中寻一个妻子，原因就是他不想儿子被当地的风俗和拜偶像的文化里面培养长大的女子给引导走偏了道路。当老仆人完全顺从主人的吩咐，寻求上帝的心意，他就在执行最艰难的任务的时候经历了神的预备和供应，为以撒找到了利百加，一个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内外秀美的女孩。这个婚姻的结合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满足上帝的心意，要让神的选民过一个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生活，从整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今天可能您还非常的年幼，没有到需要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是如果从小明白选择将来对象的标准，结婚的目标是让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代表荣耀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去爱人、祝福人、吸引人归向耶稣，那么我们长大的时候就不会随心所欲地去找对象、谈恋爱，随意对待自己的婚姻。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天父喜悦的婚姻家庭，成为一个会爱也能够被爱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帮助我从小就学会听话，学会去爱，学会爱你，好让你的心快乐和满足。求天父帮助我可以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你们全家人就可以一起来读创世纪第24章，然后讨论下面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不让儿子去迦南当地的女子？第二，利百加到底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品格呢？盼望你们全家人有一段美好的灵修时光，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人类整个历史长河当中他永恒不变的心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那我们就明天新年新气象，明天的喜乐凌晨再会咯。
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圣灵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永远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我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真爱之我家。是的，最近这两天我们正在进行新年新气象，奔着结果往前行，我们全体团队的同工岁首年终的感恩分享。今天呢，真儿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全家五口人在年末圣诞节的时候写给我们所有支持者代祷者的一封家书。其实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人都会有一封家书分发到所有与我们同工同行的教会牧者弟兄姐妹的手中。以前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呢，都由真儿一个人代劳，可是当孩子们渐渐成长，最近这几年啊，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写的家书。真儿也觉得透过字里行间，真的可以看到三个孩子不同的性情，他们不同的生命成长的阶段。那今年的家书呢，尤其是写得十分的可爱，所以真儿迫不及待的想要和我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们最亲爱的主内家人，愿基督的平安在您心里做主。我们全家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谢谢您一直将我们全家挂在心上，忠心在祷告中纪念并支持我们。您对我们的爱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侍奉与生活的激励和安慰。谢谢您和全家。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各自写下了一些生命分享和代祷事项。谢谢您耐心的阅读、聆听和分享。首先呢，是路加牧师的分享。他说，2025年对我来说是充满挑战，也是收获丰厚的一年。母亲来美探望我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的时间，享受了天伦之乐。在母亲动身回中国前的最后一天，他告诉我们自己想相信耶稣并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主，在我们为他的救恩祷告了22年之后，母亲终于迈出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感谢慈爱信实的神，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随着远东的搬迁，我们告别了居住了4年的洛杉矶，再一次搬回到了达拉斯。永远跟随神的呼召和带领是我们全家必然的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搬迁就容易了。对我们全家来说，搬家仍然是一个挑战。我由衷感谢妻子和孩子们为了上帝的国度所做出的牺牲，何等的荣幸我们整个团队能够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远东广播的事工一直在推进，节目的收听量比去年增加了1倍。每个月在无法计算转发收听量的情况下，我们节目已经达到了每月上千万的收听量。我期待着带领团队开发更多可以传福音的工具和项目，以便有更多的骨肉之亲可以与我们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下面是真儿自己的分享。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书3:2-3。2025年同样转瞬即逝，我仿佛什么也没有做，只是飞快地观看了神在我生命中一贯的作为。家庭事工的发展突飞猛进，因为神天降奇兵，赐给我最好的同工， 最强大的义工队伍，我们的搭配完美合一，实现了侍奉之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拥有一支梦之队。而团队当中节目部的同工也是愈发成长成熟，彼此相爱，让整个团队蛮有动力，继续为教会制作精良的节目。我的亲子灵修书《喜乐灵城》上下册也顺利在台北出版。在孩子们去短宣之前，我们全家又在纽约做了一次集体的服侍。三个孩子同心协力，彼此搭配，任劳任怨，给教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们做父母的十分感恩欣慰。今年最大的感恩就是小女儿在青少年营会中决定受洗归入基督。虽然遗憾我们没有在她的身边见证庆祝，但她定义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把主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深深激励了我们全家人。下半年的侍奉和生活紧锣密鼓，也夹杂着对远离家在上大学的儿子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深深的思念。我深知自己的软弱，也深信他的全能，因此单单思念天上的事就成为林真儿2026年追求的目标。接下来就是我大儿子子道他的生命分享。随着今年的结束，我有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他充满了起起落落，回到德州就是两者的混合体。在纽约服侍教会时，认识不同的牧者，并且和两个妹妹设计组织，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暑期圣经班，非常非常的挑战，但也非常的有趣。他让我看到一条全新的事工途径，就是教育事工。与此同时，我和两个妹妹也参加了今年的台湾短宣，这是我们三兄妹一起完成的第一次海外宣教。我看到两个妹妹在信仰和与上帝的关系上更深了，这十分令我感到暖心。我也看到宣教队伍中每个朋友都在信仰和成熟上继续成长，这真的很了不起。自从我转了专业以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并发症，其中产生了一些无用的课程和不算学分，这就是我的一些挑战。但是这个新专业却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感兴趣的东西，也是我可以应用于未来服侍上帝的机会和工具。今年我还参与了多个新的团体，包括每周二的学生团契，以及和我最近一起演出的管弦乐团。赞美上帝，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年。再接下来呢，就是我的老二，我的大女儿的分享。又是一年，又到了向大家报告的时间了。今年相当的混乱，有短宣、新家、新教会。我的上半年过得还算正常，上学去教会，上学去教会。但从六月开始，生活决定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家的猫决定自毁，把自己送进了猫天堂，而不是搬到德州。与此同时，当我在 VBS 暑期圣经班服侍时，我们就已经开始收拾搬家了。作为一个重度拖延症患者，我拖延到搬家前三天才开始收拾东西。接下来就是最后的道别，最后一次青少年团契，最后一次主日崇拜，最后一次和朋友们相聚，最后一次看到我混乱折磨人但却可爱的主日学孩子们，最后一次去家门口的公园，等等等等。哦，看哪，哦，开车上路了。开车到了德州后，我和哥哥妹妹不得不为纽约的一间教会快速筹划一个儿童夏令营。哦，多大的压力呀。不过我不能撒谎，那是我和哥哥妹妹一起做过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我们做手工、游戏、圣经课程和为孩子们编造各种各样傻傻的奖励，让这项工作变得十分的值得。 飞回德州后，我们总共只有一天的时间来拆包和重新打包，然后飞往台湾参加我的第二次台湾短宣。我喜欢这次宣教之旅，尽管我完全没有准备就去了，但感谢我的团队成员连续两周与我打交道而没有失去理智。短宣回来后，我终于能够开始适应德州生活。我非常喜欢我的 CC Homeschool 在家教育团体，并且也很容易融入了我现在新教会的青少年小组。我开始学习打羽毛球，是为了体育的分数。所以如果你们中任何人想要增强信心，请和我一起打羽毛球吧。我保证你会觉得自己在运动方面很出色的。我让 Baby 妹妹告诉你关于我们的新宠物。总的来说，今年对我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其他健康，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我不会选择改变任何事情，因为上帝用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教会了我一些新的东西，揭示了以前隐藏的东西，或者向我展示我可以成长的领域。谢谢你们的祷告、奇怪的礼物以及爱的支援。如果想要寄东西给我，请寄毛线吧，让我做手工，否则我想我真会失去理智的。最后的分享是来自于我的小女儿子一。非常感谢您给予我们家所有的最棒的支持，我们绝对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今年真的可以说是多事之秋，六月、七月、八月上半月非常的繁忙，搬家、纽约教会退休会以及台湾短宣都在紧接着进行，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今年的宣教之旅是我第一次没有父母的海外宣教之旅，我从团队的队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感谢他们容忍我的年幼无知。我希望明年自己能够提供更多的贡献，并且克服我与陌生人交谈的恐惧。适应德州所有的新事物并不难，但我仍然非常想念我在加州 homeschool 的在家教育团体和教会的朋友们。当我和姐姐回到加州参加我们青少年营时，我决定受洗了，这绝对不是我能够预料到的。在营会的最后一天，我接受了洗礼，本来一直想等到爸爸给我施洗的，但在听到牧师呼召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不应该再等了。我很高兴自己迈出了那一步，但我有点难过，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在场见证他。虽然在德州的生活相当普通，但在十月的第一周左右，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但却非常受到欢迎的事。这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之一了。就像两缕明亮蓬松的阳光出现在我生命中，我显然在说的是猫咪，那是一见钟情啊，感觉就是上帝为我们家挑选了最完美的猫咪，用银盘子盛在我们面前，伴随着难以想象的快乐和超负荷的可爱，我们给它们取名叫波霸和茶茶，波霸和茶就是波霸奶茶的意思，他们是母女俩儿。虽然我们显然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第一只猫 Luna， 她花了我们一个肾脏的兽医账单，因为她两次试图用橡皮筋、毛线和愚蠢的东西自杀，最后实际上她的第三次成功了。我们会非常的想念她，但她已经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今年过得真快啊，就像去年和前年一样，现在2026年快到了，看着已过的2025年，我虽然有点难过，但每一年都会带来新的祝福和机会。我感谢上帝在每一步都供应和保护我们，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明年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家，更愿我们在主里的情谊和同工带给他满足和荣耀。爱您的主内家人陆家、真儿、子道、子欣、子一。亲爱的听众朋友，愿神赐福你们每一位，都有一个 荣神艺人的2026年。
随手的